拜登又一心戰大動作钳制中共，美國芯片聯盟抗共，專家分析韓國角色，中美就中國公司審計達成協議，為了離北美更近，中國企業湧向墨西哥，限電危機持續，川渝電力缺口嚴重打擊經濟。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張欣，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27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美國時間8月25日，拜登簽署一項行政令，加速啟動2800億美金芯片和科學法案，長期對美國經濟與國家安全的投資，專家指這樣將壓制中共。該行政令設置實施芯片法的6個優先事項，包括嚴格的申請審查、關注國家安全需求、減少對外國生產依賴、保護微電子領域的長期領導地位等。此前本月9日，拜登正式簽署芯片和科學法案。25日晚，美國商務部長吉拿雷蒙多在推特發聲明說，我們將盡快採取行動部署這些資金，同時確保盡職調查所需的時間。該計劃是對美國長期經濟與國家安全的投資，我們將採取必要步驟確保它成功。台經院產經資料副總監劉佩珍認為，這個將使現階段整個相關產能的轉移慢慢減少往中國移動，逐步再回流美國。他對希望之星說，美國亦借由這次美國製造以及聯盟的方式，矯正了過去十幾年來整個半導體產能過度往亞洲傾斜，特別是往中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公司經濟學家余偉雄教授向希望之星表示，過去數年間美中關係惡化、衝突、對立的增加，亦令世界睇到中共的目的和野心，兩霸的對抗，科技的發展就需要國家的支持。他分析，美國了解到芯片直接影響國家安全與利益，對美國來講，戰略的策略的改變是很重要的，是未來3到5年補貼這個企業在美國生產，表示美國政府意識到急迫性，的確對這個美國未來芯片生產供應鏈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會對中共芯片發展的抑制起到很好的作用、鉗制的作用。此外，拜登還命令由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布萊恩迪斯領導設立16人組成的跨部門芯片法案實施指導委員會，以監督資金的推出。商務部用啟動 Chips.gov 網站作為實施的中心樞紐，包括資金獲得的機會和時間表等。劉佩珍分析，未來中國半導體的發展、技術上的突破恐怕必須依賴自身，但是這部分關卡在美國依舊掌握了半導體的先進設備及成熟製成設備。另外，核心的一些關鍵芯片目前亦依舊是由美國業者進行寡佔，這個當然對於中共進行單點的突破上，其實未來都還是會有相當的困難。商務部何時正式撥給潛在的申請者資金，該程序需幾長時間還不清楚。芯片法案特別設立防火牆條款，禁止公司在獲得聯邦資金後10年內在中國等國家投資部分芯片廠或半導體設施，以確保該法案對美國半導體產業競爭力的保護。余偉雄分析，芯片已不再純粹只是一般的產品，有它國家安全戰略策略的重要性，因此美國希望世界最先進頂級的廠商到美國設廠，比如台積電。芯片又是軍事上、國家安全上非常重要的一環，同時美國亦同韓國、日本、台灣組成芯片四方聯盟，同這個法案都有直接的關聯性，所以未來中共想要這樣的芯片自主比較困難，中國未來的芯片的發展可能就會比較暗淡。在美國發起晶片四方聯盟圍堵中共半導體發展威脅下，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中韓建交30周年商務合作論壇視訊致辭，稱兩國應堅持多邊主義，稱要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暢通。近期以來，韓國與美、日、台的芯片四方聯盟中， 态度显得有啲谨慎。专家分析指出，目前韩国政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仲系偏高，造成咗一种挑战。中经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兰慧欣对希望之声话，目前韩国政府是倾向于走亲美抗中路线的，但是现在韩国与北京政府的经贸合作对这样的路线是一种阻碍。他对中国还未有采取很明确的所谓对他的这个防堵的路线，主要是因为毕竟韩国的这些半导体的产业链对于中国的这个市场依赖的程度还是非常高。比如说他的这个单他的海力士在无锡厂所生产的这些低润的晶片，实际上就占了这个海力士全公司 50% 以上的产能。所以但是同时间你亦看到以选总统他亦表示说他愿意接受第二套的萨德系统，所以就是说他在无意之间或者说在一些不要那么高调的这个情况之下，很明显还是展现出来他是比较亲美的，然后对中国确实有高度戒备，但是又考虑到企业的实质利益。颜慧欣表示，他认为韩国最终还是会选择要加入现在美国主导这个晶片联盟，但是在这个之前，韩国还需要继续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降低这部分比重，提升国家实力，才能够真正强化对中的对抗。华盛顿和北京达成了一项协议，让美国会计监管机构检查在中国企业的审计。多家媒体报道说，这个做法可能伴随着北京的让步产生。该协议允许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检查员前往香港或中国大陆进行检查。美国监管机构表示，他们预计美国检查员将在9月中旬前到达现场。官员们警告说，他们将不得不迅速开展工作，以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对中国是否遵守美国法律的评估。虽然双方都用乐观的语言来描述该协议，但是两国似乎在协议中关于美国监管机构检查中国审计的详细程序的内容上存在分歧。还不清楚的一点是，美国监管机构是否能够在没有中共官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检查。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P 说，该协议是向前迈出的第一步，称中国政府说允许监管机构完全访问审计工作底稿、审计人员以及检查和调查任何公司的关联信息，没有漏洞亦没有例外。 PCAOB 主席威廉姆斯声明说，真正的考验将是中美的协议是否转化为实践，让美国发起完全访问。日经中文网报道称，中国的大型制造业企业正在展开对墨西哥的投资，希望通过进驻与美国签有贸易协定的墨西哥规避对华关税。尤其是上海疫情之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不仅中国企业，一些外资亦准备将供应链搬出中国。一家美国做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多年前就在江苏常州设厂，同时在墨西哥亦有工厂，但是由于没有达到在墨西哥本地的生产 50% 的比例，未能享受关税优惠政策。上海疫情后，这家美国公司正在考虑将工厂全部迁往墨西哥。墨西哥经济部统计显示，中国包括香港对墨西哥直接投资2001年达到6亿美元，同比增加 76%， 创出有可比数据的1999年以后的新高。对墨西哥展开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至今已有1289家。随着企业进驻，中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额亦在增加。墨西哥官方统计显示，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2021年达到1010亿美元，比五年前增加五成，逼近美国的一半左右。随着美国制造业回流，越来越多面向北美市场的企业正在努力将制造生产迁往离美国更近的地方。咨询公司科尔尼在今年3月开展的全球调查显示， 70% 的 CEO 表示正在评估或已完成或计划将业务转移到美国附近的墨西哥， 加拿大、中美洲等地区，其中 17% 的 CEO 表示已经将业务转移到墨西哥。8月26号，根据上海证券报的报道，中共国务院调研组前往多个川渝地区水电站查看电能供应缺口问题。当局宣称，这一做法是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20大召开，亦是在本周，四川、重庆等地区民众表示，限电问题仍然在严重影响生产生活，轮流停电仍在出现，而热浪已经持续数周，造成大面积的经济破坏。纽约时报报道说，目前川渝地区的电力有 75% 依赖水坝，限电导致工厂关闭、物流延误，打击了20大之前重振经济的路径。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当地市民表示，有多个街区一日停电十几个小时。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高级审计师李恒清对希望之声说，这一次中国极端气候确实应该是中共建政以来少有，至少我有记忆当中还未有出现过这么严重的这个气候。他表示，他对中国的经济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影响，现在还未有完全看到，后续你马上会看到，一个粮食肯定减产，另外很多的地区蔬菜供应就会出现问题，属于菜篮子的问题。李恒清说，还未有办法去评估，因为现在还未有结束，但是现在几个地方，第一个农业肯定是受影响的，因为这个稻谷、水稻现在是受影响。另外好像东北地区有一些地方也是有干旱的，有地方涝、有地方旱。另外一个原因停电，因为现在大量的要用电，用电分配又不平均，所以肯定会影响到工业生产。好像刚才讲到的，就不用说汽车零部件受影响了。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